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许秀云，今年61岁，2019年9月21日被绑架，2020年8月被抚顺市东州法院非法开庭。法官田浩以许秀云曾冤狱13年，出狱未出5年为借口，诬陷其累犯，在非法判6年，许秀云已上诉。
辽宁省营口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任秀兰女士2020年3月7日被营口市鲅鱼圈区国保警察绑架构陷，8月4日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半。
黑龙江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琴9月28日上午9点被伊美区法院非法宣判3年4个月。张淑琴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张淑琴被迫害得很严重，人非常瘦弱，跛脚走路，脚踝肿得很厉害。
山东庆云县法轮功学员杜小静、王月霞分别于2019年9月、11月被吴地县公安、庆云公安联合绑架，非法关押于山东德州看守所。近日，两人均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关入监狱。
四川省攀枝花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谭海燕女士，2020年3月17日被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丙草岗派出所扼颈绑架，8月18日被攀枝花市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零6个月。
云南省昆明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石美玲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近一年，于2020年2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7月27日被劫持至昆明市第一女子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相关迫害法轮功学员声称不转化就不给办低保。王琼英，法轮功学员，50多岁，家住西昌市安宁镇，原西乡凤凰村。他是一位单亲母亲，带着一个读小学的儿子。2017年，孩子学校看他家困难，就把教育局对贫困户学生补助政策跟王琼英说了，但前提是王琼英属于没有脱贫的贫困户。王琼英给儿子办贫困生补助，手续从村组办到乡政府，王琼英找乡长，现任的安宁镇镇长罗明芬签字，他不签，因为西乡已经向上级表态是脱了贫的，不能再出现贫困户，因此叫王琼英申请办低保。王琼英申请低保的手续转到乡政府，现在是安宁镇文员宋琼那里。宋琼说王琼英是练法轮功的，不给办。王琼英多次去给宋琼讲真相，希望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但是宋琼没有一点改变，还多次辱骂王琼英。宋琼在2000年还参与把从北京上访回来的王琼英骗到成都精神病院迫害。2020年4月，安宁镇镇书记王小雨与镇纪委书记李凤英、凤凰村书记张云学三人又再次找到王琼英，要他转化放弃大法，就给王琼英办低保。王琼英没有配合他们，就是讲真相劝善。王琼英和儿子应该享有的公民福利因为是法轮功学员而被剥夺。
山东胶州市诚信夫妇被劫持入狱。山东省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法轮功学员杜兆才、吴瑞芳夫妇2019年12月3日在即墨市浦东看守所被非法庭审，均被非法判刑6年，夫妻两人上诉。杜兆才2020年7月5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吴瑞芳9月16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杜兆才、吴瑞芳夫妇家住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杜兆才今年50岁，吴瑞芳49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22岁，一个女儿14岁。 夫妇俩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家孝顺照顾三位老人，在外以赶集卖杂货为业，诚信经商，口碑极好。这样一对质朴而善良的夫妇，竟然成了中共依法治国打击的对象。全村人为他们不平，全村205人联名签名按手印，证明他们是大好人。
湖北咸宁政法委及610超期羁押的迫害手段，中共相关部门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超期羁押是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迫害手段。超期羁押是指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实施的羁押期限超出了法定期限的违法行为，是枉法渎职，按照中共的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89条、第154条、第155条、第156条、第157条、第158条的规定，公安对当事人实施刑拘期限是14天，三天内必须提请是否逮捕，检察机关批捕的期限是7天，最多不得超过37天，捕后不超过两个月，公诉期限是一个月，最高延至两个月，一审二审各为一个月，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对于复杂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羁押最多不能超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就是超期羁押，是违法违宪的行为，犯了枉法渎职罪。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及610就这样超期羁押过法轮功学员陶习珍，超期羁押28个月，向德斌超期羁押于39个月，张维清超期羁押于23个月，王慧元、汪云霞、洪海华等等。目前向德斌仍然被非法超期羁押在看守所里。超期羁押的责任人前任政法委书记吴辉，现任政法委书记蒋新华，市公安局局长刘洪洲，市610主任涂兵，副主任姚雄，咸安区610主任程胜利，市国保支队长邹玉，温泉分局前任国保大队长刘宁，咸安区前任国保大队长范忠，咸安区现任国保大队长英俊等等。
河北富平县70岁赵凤珍被社保局敲诈14万多元。保定市富平县土产公司退休职工赵凤珍今年70岁，结婚后生一男孩，不幸夭折，丈夫离异，无房无地，一人独居，疾病缠身。1995年8月15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不翼而飞，身体一身轻。可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曾被非法劳教一年，2015年又被非法判刑三年，遭受了殴打、吊铐等酷刑折磨，门牙被打掉三颗。从2020年5月开始，保定市富平县社保局停发了赵凤珍的全部养老金，胁迫老太太交12万多元，退还四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养老金。5月29日下午，富平县社保局四人又来到赵凤珍家，声称我们已经给你算出来了，你需要给我们12万多。我们从今年5月份就停发你的养老金了，那12万多你要不给我们，我们就走法律程序起诉你，把你送监狱。这些人见赵凤珍不配合，就到前院赵凤珍的弟弟家去骚扰，其家人被社保局人员的话吓坏了。无奈地设下骗局，把赵凤珍的存款8万多元骗出，东拼西凑了4万多交给社保局，又拿了1万元一块给了办事人。交钱时社保局的人又多要了5000元，声称这事不好办。中国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的条件和标准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劳社厅函2001/44号文规定的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待遇，和中国宪法第44条规定、劳动法第73条规定相抵触。 这种违宪的行为是不能认可的，是强加的，所以停发基本养老金是侵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民真向世人表示，我真佩服法轮功。江西来稿，我是中国大陆江西省的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数年来不管严寒酷暑风吹雨打，我都坚持外出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青年高喊法轮功万岁。一天，我外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路过一家交水费的办事处门口时，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正在门口停放自行车，我赶紧跨前一步递给他一本法轮功真相期刊希望。青年高兴地接着，我顺势给他做了三退。青年手拿着期刊走进大厅去，我刚要转身离开，突然听到他在大厅里高声喊，法轮功是匡扶正义的，法轮功万岁。我停住脚步，望到大厅里许多等待交费的人群中，有的微笑默认，有的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位青年，没有一个人说反话的。二，夫妻俩感叹真佩服法轮功。一次我走在路上，一对夫妻从后面走过来，在与我擦肩而过的一刻，我顺手递给他们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那位男士说，有人给过我一本。我笑着问，那你们明白了共产主义的魔鬼真实面目吗？他回答，明白，我们都三退了，你们法轮功说的都是真话。于是我与他们二人一路同行，那位男士边走边对我说，我真佩服法轮功，这么多年不辞辛苦，风雨无阻，走街串巷，把真相和福音送给人们，还要承受被关押的风险。现在这个社会，只有法轮功在做好事，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共产党迫害老百姓，从不手软，我支持法轮功，祝你们成功。听着男士与我的谈话，他的妻子在一旁友善地冲着我直点头。听到这些肺腑之言，我心头无比的欣慰，世人真的在觉醒啊。
国安人员在公交车上说，法轮大法金刚永存。中国大陆来稿，2019年春天，我和一位同修乘公交车到某处去讲真相，汽车在市医院站点，上来很多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手里提着一个手提包，外面挂着一兜医用的东西，四处张望着，我一看是找座位吧，是不是刚出院？心里想着站了起来，用手拍了他一下肩膀，找座吧，来，坐这儿。他说，不是给我找座，要坐的人在你后面呢。我回头一看，一位中年妇女手插着腰，痛苦地紧握着我后边第二趟的座位，把手站着，她吃力地往前移动着身子。我立刻明白了，由于不方便上车，好心的司机同意他从下车的门上来的。我向前迈了两步，把他扶到座位上，问他刚出院吧。他痛苦地点点头。这时那个中年男子大声地说，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了，说是腰脱。他距离我们中间隔两趟座。我说，这个病缠人不好治啊。他说，是啊，住院一周了也不见明显效果。嗨，出院回家养吧。我说，以前我也是这个病，犯了病太痛苦了，我现在好了，彻底好了。他眼睛一亮，是吗？怎么好的？我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说，是啊，听说过法轮功非常神奇。我说，是啊，我几种大病全好了。他说，这么好的功法国家不让练。我说，是啊，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 谤佛谤法。这时前车的人都静悄悄的，谁也不说话，都静静的听着。他又说，好就练，别听那套。我说，修真善忍，做好人，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他说，我跟你说真话，我信佛，也相信大法，但我和我的头不能说真话，说真话饭碗就丢了，就得说假话混日子呗，很无奈的样子。这时车报站有下车的，我低下头问那妇女，那是你丈夫吧？他回答，嗯。他干什么工作？他小声说，国安办公室的。我说，告诉您一个秘诀，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好了。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只入过团队。我说，咱们入团队时都要宣誓，把一切献给共产党，这是毒誓啊，以后要有大劫难的，要死很多人的，入过党团队的要是不退出可留不下来，现在已退3亿多人了，把你入的团队退了，保命保平安吧。他说行，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康复，早日恢复健康。他笑了说好。这时中年男子说，我们到站了，谢谢您。我说，别谢我呀。他打了哏笑着说，谢谢李大师。我们都笑了。他过来搀扶着妻子准备下车，车门开了，就看那男子忽然转过身来，环视一下四周，郑重的大声地说，法轮大法，金刚永存。现在世人都在觉醒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医护人员见证诚念法轮大法好，病人康复了。澳洲来稿。艾默斯出生在香港，早年随家人移民到新西兰，11年前定居澳洲。他说，法轮功使我的家人和我周围的人都深深受益，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18年前，艾默斯的母亲梁女士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因为疼痛难忍，即使在丈夫和儿子的帮助下也很难挪动身体，虽然已经尝试过各种中西医治疗方法，但每当站立或起床时仍会感到剧烈疼痛。一位专家告诉梁女士，她极有可能在手术后瘫痪。面临绝境之际，亲戚向梁女士介绍法轮功，给他寄来了宝书《转法轮》和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梁女士开始阅读《转法轮》，在观看师父的教功录像的同时，慢慢活动双腿，尝试着站起来。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仅学练法轮功2周后，没有做任何其他的治疗，梁女士就能自如地活动身体了，不再需要丈夫或儿子的搀扶。从那时起，梁女士精力充沛，成了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见证了母亲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艾默斯也开始学练法轮大法，从此处处以真善忍原则衡量自己的言行。他说，我曾做了8年护士，不久前成为一名化验室的技术员，在我的整个护理生涯中，我按照大法的教导，尽心尽力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并尽可能减轻他们的身心负担。病人常常问我，对周围的人都这么耐心友善，我是如何做到的？我都会借此机会告诉他们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有些病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因此他们很快从疾病中康复。有一次，当我照顾一个老人时，来探望他的亲戚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当时严重到不得不躺下，我建议他在心里念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他告诉我，他回家后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念了半小时后，头晕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他表示，若非亲身经历，否则难以置信。艾默斯说，大法修炼不仅给我带来了健康的身体，而且提升了道德修养，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返本归真。
吉林省近2000人遭恶报实例分析。吉林来稿，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利用谎言暴力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21年来，对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恶报事件一直没有停止过，或重或轻或大或小的恶报实例一直在警醒着人。可是很多受无神论毒害极深的人不信善恶有报，不听法轮功学员的真心相劝，有的人再无回头机会了。例如原舒兰市亮甲山派出所所长周建，男40岁，后任天德乡派出所所长，曾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摧残和经济勒索。2004年5月，他借了一辆车去黑龙江看他重病的大爷，由于酒后驾车撞在了树上，车翻了好几个个儿，周建当场死亡，周建的大姐死亡，周建的二姐夫死亡，周建小妹妹的孩子死亡，周建的外甥和其姐夫重伤，周建弟弟的孩子被撞伤，周建的妻子张希折了五根肋骨，真是一人作恶，殃及家人。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在明慧网上曝光的共有1815人参与迫害遭到恶报，其中有229人殃及到320个家人。遭恶报有七类人群：政法委、610、公检法、监狱劳教所、党政官员、宣传教育、企事业单位、基层人员。其中公检法人员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至少713人，其中73人殃及110个家人。其中遭恶报伤残247人，重病癌症381人，死亡557人，自杀20人，精神煎熬159人，被查处406人，经济损失45人。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